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昨天有一位姐妹来，老姐妹来问我，
曾有位老姐妹来问我，
她说她再过三个礼拜她就要考美国的公民。
她说再过三个礼拜她就要考美国公民。
她说题目我都有了，答案我也有了，
我题目我都有了，答案也都有，
但是我不懂考官问的话怎么办。
但是我不知道考官问我的话怎么办。
今天对于移民美国入籍，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事。
今天对于移民美国入籍，这件是很重要的事。
因为过去呢，只要有居留权，都能够享受美国的医疗保险、生活的补助。
因为以前只要有居留权，就能够享受医疗保险和生活的补助。
那现在要改成只有公民才可以享受。
现在改成是只有公民才能够享受。
所以回想一下自己二十多年前入籍美国去参加宣誓的情景。
咁回想自己二十几年前入籍美国去宣誓嘅情景。
我们十几个人在法官的面前宣誓。
我十几个人喺法官面前嚟宣誓。
然后最后法官就说：恭喜你们，你们现在是美国的公民了。
咁最后法官就讲：恭喜各位，你而家就系美国公民啦。
然后他下来跟我们每一个人握手。
咁然后佢就落嚟同一个人嚟握手。
这个宣告是很有意义的。
呢个宣告系好有意思。
因为他说明我们的身份改变了。
因为佢讲明我哋嘅身份要改变。
在法律上，我们被认可为美国的公民。
喺法律上，我哋被认可系美国公民。
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也有一个宣告，
还有一个宣言，也有一个宣告，
就是神宣告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天国的子民。
就是神宣告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天国的子民。
在圣经里面，这个宣告有一个专门的名词。
在圣经上有这个宣告有一个特别名词。
这个名词叫做称义 ，justification。
这个名词叫做称义。
今天我们要来一同研究这个字。
今天我们一同来研究这个字。
首先我们复习一下我们所学过的罗马书。
首先我们复习一下我们学过的罗马书。
罗马书是讲到神的福音。
罗马书是讲到神的福音。
最先谈到神的存在。
最先讲到神的存在。
借着我们眼见的这个世界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是无可推诿神的存在的。
跟住我哋从所眼见嘅神所做嘅一切，就能够知道神嘅存在。
但是人不把神当作神，
但人唔将神睇成系神，
所以人有四个变。
所以人有四个变。
人的思念变成虚妄，说没有神。
人嘅思念变成虚妄，讲冇神啦。
人将神的真实变成偶像。
人将神嘅真实变成偶像。
然后人自己就变成虚谎，彼此说欺骗的话。
人就俾就自己变成虚谎，彼此讲虚谎嘅话。
而且人把顺性的用处变成逆性的用处，就是不按正确的方法去生活。
人将顺性嘅用处变成逆性嘅用处，唔按照正常嘅办法去生活。
所以神就任凭有三个任凭。
所以神就任凭有三个任凭。
任凭人存着心里的情欲去行污秽的事。
任凭人用凭着心里边嘅情欲行污秽嘅事。
任凭人放纵可羞耻的情欲。
任凭人去放纵可羞辱嘅情欲。
任凭人存邪僻的心去行邪各样的恶事。
任凭人存着邪僻嘅心去行各样嘅恶事。
所以人在最终那个结局就是死亡跟审判。
所以人喺最终嘅结局就系死亡同埋被审判。
但神是有慈爱的，
但神是有慈爱的，
他要管教我们，
他要管教我们，
但是神也是公义的，
但神也是公义的，
他也要审判我们，
他要审判我们，
所以基督徒就要面临神的管教，
所以基督徒就要面临神的管教。
但是信徒也有两种，
信徒也有两种，
有真的信徒，也有假的信徒，
有真的信徒，有假的信徒。
假的信徒就是不肯，虽然知道神，却不肯按着神的意思去做。
假的信徒就是虽然知道有神，但不肯按照神的要求去做。
好像犹太教，他们虽然知道 真神，但是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做。
好似犹太教，他们虽然知道是真神，但不按照神的心意去做。
那真正的信徒就是愿意在内心去遵守神的命令。
那真正的信徒就愿意从内心里面遵从神的命令，
并且顺服内在圣灵的感动，
而且是顺服内在圣灵的感动。
因为这世界上的人都犯了罪，
因为世界上的人都犯了罪，
不管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
不论犹太人或是外邦人，
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隔离，
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隔离。
这个世界是一个大染缸，
这个世界是一个大染缸，
因为这个世界是反对神的，
因为世界是反对神的。
在这世界的里面的人就成为一种恶性的循环，
在世界上的人就成为一个恶性循环，
人在很大的困境当中不得救，
人在很大的困境当中不得救。
神是公义的，
神是公义的，
但是他也是慈爱的，
神都是慈爱的。
公义要定人的罪，
公义要定人的罪，
慈爱要赦免人的罪，
慈爱要赦免。
这两个之间是一个矛盾，
这两种是一种矛盾。
怎么解决呢？
他们怎么改变？
神用一个非常奇妙的办法，
神用一种非常奇妙的办法。
这一位三位一体的神他就来到人间，
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就来到人间，
去掉人的样子，
去掉人的样式，
代替了人受了罪的刑罚，
代替人所受的罪的惩罚，
这样满足了神公义的需要，
满足神公义的需要，
同时也满足了神慈爱的拯救，
也满足神慈爱的拯
救，叫一切接受这个救恩的人都可以罪得赦免，
叫一切接受救恩的人都能够罪得赦免。
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
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他的，相信他的，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福音，
这个就是福音，
就是福音指着耶稣基督来到人间，成就了救赎的工作。
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人间，成就救赎的工作。
我们来到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一节。
我们现在看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
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他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这里说但如今，
要讲但如今，
那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新的改变，
意思是讲这个是一个新的改变，
一个新的时代的来到，
一个新时代的来到。
人既然靠着律法没有办法维持跟神之间的关系，
人既然是靠律法不能够维持人和神之间的关
系，现在因着耶稣基督这种情况都改变了，
现在因着耶稣基督这种情况都改变了。
这里有两个词要稍微先解释一下，
这个两个词要稍微解释一下。
第一个是神的律法，
第一个是神的律法，
第二个是神的义，
第一个就是神的义。
什么是神的律法呢？
什么是神的律法呢？
神的律法可以做许多的解释，这里至少有五种的解释。
神的律法至少有五种解释，
所以我们读到律法，我们要稍微分辨一下，它是指的什么律法？
所以当我们看到律法的时候，要分辨清楚是指哪种解释。
首先，这个律法是指着狭义的说，是摩西五经，就是圣经头五卷书。
首先，狭义来讲呢，律法是指摩西五经，就是圣经头五卷书。
那么，罗马书五章十三节说，
罗马书五章十三节讲，
十三节没有律法以前呢，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为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所以这个律法是指的没有摩西，没有摩西，摩西还没有来以前啊，那没有律法，有摩西之后才有律法，那这个律法是指的摩西所带来的摩西五经，
你真的发现摩西带来的摩西五经。
那么第二个神的律法是指的神的旨意，
第一个神的律法是神的旨意，
在罗马书二章十八节，
罗马书一章十八节，
他说你称为犹太人，又依靠律法，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辨是非。律法给我们是叫我们晓得神的旨意，
律法是给我们知道晓得神的旨意。
所以这是广泛的律法的解释，是指的整个旧约的圣经，
这个广泛的解释讲这个整个旧约圣经。
但神的律法有时候也做神他善的恶的规范，
神的律法都是指神善和恶的规范，
那这就很广了，包括了一切人间国家政府的法令，
那个就好意思很广，包括一切人间的法律规定。
罗马书第六章十四节，
罗马书六章十四节。
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够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凡有血气的，那就包括所有的人。
凡有血气的，一切人。
包括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那么这个律法呢，就是非常广泛，所有人间的法令。
这种律法非常之广泛，包括一切人间的法令。
第四个神的律法乃是指的行善的凭据。
第四个就是指行善的凭据。
这个是保罗用律法一个特别的用法。
那个保罗用律法一个特别的用法，
乃是指的人想依靠自己的好行为得到神的喜悦。
指人想依靠自己的好行为得到神的喜悦，
就是要做好去换取神的恩惠。
就是做好事去换取神的恩惠。
罗马书六章十四节。
罗马书六章十四节。
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什么是在律法之下？这是一种观念。
什么叫律法之下呢？这种是一种观念，
就是人要靠着自己去做好事来换取神的恩典。
是人要用自己做好事来换取神的恩典。
所以律法变成一个行善的一个凭据。
律法成为一种人行善的凭据，
要靠着做好行善来得神的祝福。
要凭据做好事行善得到神的祝福。
那么第五种神的律法的解释是指的一般的法则。
咁第五种就是一般的法则。
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七节。
罗马书三章二十七节。
这里说，即使这样，那你可以夸口呢？没有可夸的。用何法没有呢？是用立功之法，还是用不是用信主之法？那这里没有翻译出来。立功之法的 law of 英文怎么讲 ？The law of
law this just observing the law
啊。这个立功之法是指的一个法则，
立功之法就是一种法则，
信主之法也是一种法则，
也信主之法也就是一种法则。
所以我们读到神的律法，我们要小心的分辨，到底它是指的狭义的摩西五经，还是指的广义一般的法则。
所以你分清楚是指狭义的摩西五经，或是广义的一般的法则，
还是指着人一个行善的凭据要换取神的恩典，
或者人一种行善的凭据来换取神的恩典。
那么第二个我要解释是神的义。
第二个解释就是神的义。
这个神的义呢，至少有三方面的意思。
神的义至少有三方面的意思。
首先，神的义是指的神的属性，它是公义的。
首先，指的是神的属性，是神是公义的。
罗马书三章四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那么这里讲到神是公义的，
这里讲到神是公义的，
他一定要追究人罪的行为，这是神他的属性。
他要追究人罪的行为，这个是神的属性。
那么神的义不但是讲到神是公义的，同时也指的神的要求。
神的义不但是指神是公义的，也
他做审判的一个依据，
是他作审判的一个。
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到第六节。
罗马书第二章第四到第六节。
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里讲到神他审判是凭着他的公义，
要讲神审判是凭着他的公义。
第三，这一个神的义是指的神的礼物。
第三，神的义是指神的礼物，
要给所有相信的人，
要给一切相信的人。
这是保罗也用的非常特别，讲到神的义的一个用法。
这个保罗讲的非常特别的，神的义的用法。
神的义是神的礼物，要给我们。
神的义是神的礼物，是要给我们的。
有一位弟兄，他开一个餐馆。
有位弟兄，他开餐馆。
那么当然，凡是到餐馆去吃饭的人都要付钱。
当然，一切去餐馆吃饭的人都要付钱。
这餐馆的一个规矩嘛。
那个餐馆的规矩。
可是过年的时候啊，他送我们一张 coupon。
在过年的时候呢，他们送我们一张，
就是要招待我们到他餐馆去吃饭。
要招待我们去他餐馆吃饭。
啊，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只要带了这张 coupon。
我们去的时候就只要带着一张 coupon。
我们把这个 coupon 给 waiter， 我们就所有他餐馆里东西都可以吃的。
我们将那个 coupon 给这个侍应呢，餐馆里边全部嘢都可以食嘅。
这一张 coupon 就是神的意。
这种 coupon 就是神的意。
因为这张 coupon 它能够跟钞票一样是老板所认可的，
因为这种 coupon 就是好像钱一样是老板认可的，
只要有这个 coupon 我进餐馆什么东西都可以吃，
有了这张 coupon 呢，他的餐馆什么都可以吃到。
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一、二十二节，
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一、二十二节
他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神把他的义给我们做 coupon，
神将他的义给了我们成为 coupon。
那么有什么证明吗？
有什么证明呢？
他说有旧约的律法先知为证，
有旧约的律法先知为证，
因为旧约的先知已经说了这样的预言，
因为旧约的先知已经讲了这样的预言，
说有一位弥赛亚来到人间，
唯有一位弥赛亚要来到人间，
弥赛亚就是基督，
弥赛亚就是基督，
他要把神的义要给我们，
他要将神的义给我们，
因为我们有了这个神的义，我们才能够进入神的国，
因为我们有了神的义才能够进入神国。
以前我在德州工作的时候，
以前在德州工作的时候，
有一次我们老板请我们几个人到当地的最好的一家餐馆去吃饭，
有次老板请我们几个人去当地最好的一家餐馆吃饭，
那就是 Forward Club， 在这个餐馆的一个高楼上面。那我们去的时候，那老板就跟我们说，
那我们去到餐馆的时候，老板就跟我们说，
他说我们那家公司是全 Dallas Forward Area最大的一个工程公司，
我们的公司是达拉斯 Fort Worth 是最大的一间工程公司，
那意思就是我们老板常到那里吃饭，
意思就是说老板经常去那里吃饭。
他就跟我们说，他说你去的时候一定要穿西装上衣啊，
他说你去的时候一定要穿西装穿整齐一点。
那我说我没有正好那天没穿呢，怎么办呢？
那我说我刚刚那天没穿，怎么办呢？
啊，没关系，那你会预备，
他说没关系，
真的到那里之后啊，那个门口那个 waiter 看到我们，那个 看门的人看到我们，
咁去到嗰个时候，嗰时间见到我哋，
他就，然后他就进去了，出来以后就拉了一件西装上衣。
咁佢即刻入去，出嚟之后就带咗一件西装上衣。
因为他问我几号，我说我不知道。
咁佢问我几号，我话我唔知道。
啊，后来他来我就穿上。
咁佢攞过嚟，我就着上。
啊，进那个餐馆，你一定要穿上上衣。
进嗰间餐馆一定要着住西装上衣。
那个衣服，他一看眼睛很准啊，那个穿得很合身啊。
个衣服好，一着就好合身。
可惜吃完还要脱下来还给他。
可惜食完之后就要套翻嚟还俾佢。
这件衣服就是神的义。
呢件衣服就系神嘅义。
进到神的国，你必须穿上神的义。
进入神嘅国，必须穿上神的义。
因为我们本来是污秽的，我们是罪人。
因为我哋本来系污秽嘅，
每天我们都犯许多的罪。
每日我哋犯好多罪。
信了主，我们仍然是犯了许多的罪。
信咗主，我哋每日
都犯好多罪。我们没有资格进天国。
我哋冇资格入天国。
我们也没有资格来到神的面前。
我哋冇资格去到神嘅面前。
你知道你的祷告，神很多时候是不听的。
你知道祷告时候好多时候神系唔听嘅。
因为我们心中注重罪孽，神不能听。
因为我心中注重罪孽，神唔能听。
罪遮蔽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罪遮蔽咗。遮蔽了我们同神之间的关系，
但是主耶稣他成了神的义，
但主耶稣成为神的义，
他成了一件义袍盖在我们的身上，
他成为一件义袍盖在我们身上，
所以神看见这个义就容许我们进到他面前，
所以神看见这个义就允许我们进入他面前。
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六、二十七节，
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二十七节，
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了。这里说我们是披戴基督，基督是我们的义，
这里说我们披戴基督，基督是我们的义，
他遮盖了我们罪的羞耻，
他遮盖了我们罪的羞耻。
在以西结书第十六章第八节，
在以西结书十六章第八节，
那你说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的时候震动爱情，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赤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于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在一个非常的可怜的光景中，主看到了，他就把他的衣襟搭在我们的身上。
在一个很可怜的光景当中，主看见了，就将他的衣襟搭在我们的身上。
原来神是这样的爱我们，
那神是这么爱我们，
他巴不得把我们都带回到他的家里，
他把将我们都带回他的家里边。
他差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把我们取回带到他的父家。
他差遣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要将我们取回带回去父家。
这是耶稣基督的 福音，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他成为我们的义，
他成为我们的义。
第二，基督的救恩也是要白白的赐给人。
第二，基督的救恩是要白白的赐给人。
罗马书三章二十三、二十四节，
三章二十三、二十四节，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恩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人受造最高的目的是什么？
人受造最高的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要荣耀神，
就要荣耀神。
好比一个雕刻家，一个艺术家，
好像一个艺术家雕刻家，
他制造一个艺术品，
他做一个艺术品，
就是要把他自己的智慧情感表现出来，
就将自己的智慧情感表现出来。
神造人就是表现他的智慧情感，
神造人就表现他的智慧情感。
所以神造人的目的是要荣耀他自己，
所以神造人的目标就是要荣耀。
但是人违背神的意思，人犯罪，
但是人违背神的意思，人犯罪。
好比父母把一个孩子送到学校要他学好，
好像一个父母将孩子送到学校叫他学好，
结果这个孩子在学校里面偷人家的东西，
结果孩子去到学校偷人的东西，
老师寄通知回来叫父母去面谈，这个叫父母很惭愧的事情。
老师叫通知来叫父母去学校面谈，这个叫父母很惭愧的事。
这是亏缺了神的荣耀，
这个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神会感到很难过。
当你犯罪的时候，神会很难过。
很多时候我们所关心的是犯罪，哎呀，不要得到神的惩罚。
好多时候我们所注重的就是犯罪不要被神有惩罚。
但是神所关心的是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会失去神的荣耀，
但神关心的是我们犯罪的时候会失去神的荣耀。
不但神得不到荣耀，我们会失去神的荣耀。
不但神得不到荣耀，而且我们会失去神的荣耀。
所以神叫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叫他儿子来到世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这样我们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
因为
你我的罪他都替我们承担了，
因为你我的罪他都替我们承担，
他才能够宣告我们无罪，
他才能够宣告我们无罪。
当他宣告我们无罪，就是承认我们是他家里的人，这个叫做称义。
当他宣告我们无罪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他家的人，这个就叫做称义。
这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
这个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
恩典就是本来我们不配得的给了我们，
恩典就是本来我们不配得的现在给了我们了。
我们本来该受的刑罚却免除了我们，
我们本来应该受的惩罚现在免除了。
这个比喻我常讲，但是好的比喻你们要背起来，也要常跟别人讲。
这个比喻我经常讲，但好的比喻我们要经常讲。
就是好多年前在美国加州有这样一个案子，
好多年前在加州有一个案子，
有个女孩子她喜欢开快车，
有个女孩子她喜欢揸快车，
常常被警察抓超速罚款的罚款单就开给她，
经常被警察捉住罚款单就交给她。
有一次超速又被警察捉到，
有一次超速又被警察捉到，
警察把他车牌一打进去，哇，他这么多啊，这个这么多案子，还有没交罚款呢。
警察一打入去就见到好多，有好多仲未交钱嘅罚单。
Dangerous driver 就把他抓起来了，
然后即刻将佢捉起嚟，
关到监狱，
送入监牢嗰度。
那么隔天就有这一个法官呢、啊，就是这个 traffic court 的，非常快的一个一个案子，很快就过去了。哦，正好那一天呢，当官的法官是他爸爸。
啱啱嗰日，当这个法官系个爸爸，
他说：“哎呀，这下可好，一定当庭开释啊，
一定系当庭开释
啊，正好碰到他爸爸当法官，那太好了。”那么这个法官轮到他的时候，就问他：“你是不是叫这个名字啊？”啊，是啊。
咁那个法官轮到佢嘅时候就问：“系咪你嘅名啊？”咁样。
某年某月某日，你是不是超车被抓？是啊。你没有交罚款，还没交呢。
我有没有罚单还没交钱的？
某年某日你闯红灯是啊，是啊，有没有交罚款还没交呢？你怎么不翻译了？他都知道，大家都听得懂了。那么最后啊，昨天你是不是超速？是，罚款是不是？啊，还没罚呢。
就问他，昨天没超速，他说是。
好，我判你5000块钱罚款，或者是坐牢两个礼拜。
他说现在罚你5000元，或者坐监两个礼拜。
爸爸是我哎，
他说爸爸是我啊，
是我啊，你女儿啊，
是你的女儿啊，这样。
法官说对不起，下一个啊，你去坐牢去或者交款。
他说下一个，
我哪边一下拿5000块钱呢？
他说哪里有5000元那么多呢？
只好去囚房里坐了，
只好就去监牢坐。
这个爸爸案子审完回到办公室，
爸爸按指審完了就回去辦公室，
把法官的衣服脱下來，
將法官的衣服脫下來，
支票簿拿出來，
將支票簿拿出來，
5000元，
就寫5000元，
撕下來，
撕給你，
交給法警，
就交給法警，
法警就去交了，
法警就將錢交了，
然後就去通知這個女孩，
就通知那個女孩子，
走了，走了，
就叫她快走，
我還沒有交罰款，
唉，我還沒交錢，就說快走，
有人替你交了，
有人幫你交了。
哎呀，这女儿就出来，出来一看，他们爸爸站在门口。
个女儿就出来了，见爸爸在门口等着她。
爸爸跟她说：“女儿啊，开车要小心啊，出了大车祸不得了啊。”
爸爸就跟她说：“女儿啊，揸车要小心，有车祸就不得了。”
当这个法警到这个监狱，对这个女人说：“走吧，
当那个
你的罪得赦了。”
当那个法警去到监狱门口，对个女孩子说，走吧，你的罪得赦免你。
这个叫做称义，
这个叫称义。
本来不配得的给了他，
本来不配的现在给了他，
本来当受的刑罚免了他，
本来当受的刑罚现在免了，
因为有人代替他承受了，
因为有人代替他承受了。
天父是我们的父亲，
天父是我们的父亲，
他也是法官，我们的法官，
他都是法官，是我们的法官。
我们的罪我们没有办法付出这个罪的代价，
我们的罪我们没有办法付出罪的代价，
他让耶稣替我们受了，
但他让耶稣替我们，
使我们能够被称为义，不是说你是一个义人，是你被称为被算成是一个义人，
叫我们被称为义人，是算成一个义人。
这个因信称义是罗马书最重要的一个道理，
这个因信称义是罗马书最重要的一个道理。
讲到一个人他的罪得到赦免，乃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为他的罪而死。
是一个人的罪得到赦免，是由于他相信耶稣基督。
相信的意思就是接受这个事实，
相信就是接受这个事实。
这本来是从旧约哈巴谷书选出来引出来的一段经文，
这个原来是旧约哈巴谷书引出来的一段经文，
加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
哈巴谷书第一章第四节，
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义人这个是被算为义的人，
义人在被算为义的人。
我们得救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受死，
我们得救是由于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受死，
但他不但为我们的罪而死，
但他不单止为我们的罪而死，
他也为我们的罪从死里面复活，
他都为我们的罪从死里面复活。
为什么要从死里面复活？
为什么要从死里面复活？
因为他要做我们的义，
因为他要做我们的义，
使我们能够在他的遮盖底下可以进入神的家，
使我们能够在他的遮盖里面进入神的家。
所以你我信接受他，他就算我们为义，就是成为我们的义，遮盖在我们身上。
所以你我相信他，就是遮盖我们，成为我们的义，
这样我们才可以进到父的家，
这样我们才能够进入父的家。
所以只有一个条件，
所以只有一个，
就是你要相信，意思就是你要接受，
就要相信，就要接受。
有一只小猫不小心掉到井里面，
有一只猫不小心掉到井里面，
他在那里拼命的挣扎，想爬，想爬，爬这个井的壁爬出来。
他拼命的在挣扎，要爬那个井的墙壁，要爬出来。
这个主人发现之后，就用一个水桶啊，用根绳子啊，把这个桶子放下去。
主人睇见之后，就用一只水桶，用绳抌入去个井里边。
他是希望这个小猫能够明白啊，跳进这个水桶里，他可以把它拉出来。
他希望那个猫能够明白，只要跳入那个桶里边就能够被拉出来。
那你想这个小猫怎么样？
咁谂个猫系点样呢？
它就拼命在那里爬这个墙壁，它根本不注意这个水桶。
佢就拼命喺度爬个墙壁，就唔注意嗰个水桶。
它想靠自己的力量能够从这个困境中出来。
佢希望凭住自己力量喺个困境里边跳出嚟。
出得来吗？
出唔出得嚟呢？
出不来。拼命的爬，拼命爬，拼命爬，
拼命嘅爬。
最后它爬得很累，掉下来，掉到水桶里。
就佢爬得好累，就啱啱跌落嚟，跌咁多水桶嗰度。咁主人就将佢攞出嚟，
这叫做得救，
那个叫做得救。
我们得救就是这样，
得救就系咁样。
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要花一些代价，
我哋经常以为要花一啲代价。
我们要做得再好一点，我才来信耶稣啊！
我哋做好一啲先能够信耶稣。
等到我退休以后，我比较有时间多多聚会，我再来信耶稣。
你退休之后比较有时间去聚会，先能
够。不要我赚钱，我做学生太穷，我赚钱多一点，我有钱奉献了，我再来信耶稣啊！
我赚钱多啲，有钱嚟奉献先能够信耶稣。
这些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叫做立功之法。
这个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叫立功之法。
我们得救只有一个门路，就是把自己投身在基督耶稣的里面。
得救只有一种门路，就是要将自己投身在耶稣基督里面。
相信他已经做成了这个拯救，
相信他已经成为做成这个拯救，
然后你就得救，
然后你就得救。
所以你挣扎，你挣扎，你挣扎了几十年，你没有体验到神的救恩。
所以你挣扎几十年，你都没有体验到神的救恩。
啊，你有一天说，哎，太累了，我不再挣扎了。
有一天你说太贵了，我
砰一下掉到那个基督里面，哎，你得救了。
嗯，就跌在耶稣的里面就得救了。
我们是白白得到基督的恩典，
我们白白得到神的恩典，
但是也是凭着耶稣的血，
但是凭着耶稣的血。
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头脑是想不过来的，
有时候我的头脑是想不过来的，
那怎么一信耶稣那么就得救，这个太容易了。
怎样一信耶稣就得救，这个太容易了。
难道我就不需要花一点气力吗？
难道我就不需要花点力吗？
我告诉你，这是虽然简单，但是绝不容易。
我告诉你，这件事虽然简单，但却不容易。
但事实上不是容易，是太难了，所以我们做不到。
以前不是不单止不容易，是太难了，所以我们做不到。
所以神才叫耶稣为我们做了。
所以神才叫耶稣为我们做。
罗马书三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
我们是三章二十五、二十六节。
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世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那信耶稣的人为义。这里特别提到血，
这个特别讲到血。
有的人不喜欢听这个血，
有人不喜欢听到这个血这个字。
但是这个血不是为着人，这个血是为着神。
但这个血不是为着人，是为着神。
因为神规定罪一定要靠无罪的血来洁净。
因为神规定罪只能够凭着无罪的血。
我再讲一次，这是神的规定。神规定罪一定要靠无罪的血来洁净。
神话罪一定要靠着无罪的血来洁净。
那人世间哪里去找无罪的血呢？
那人世间哪里去找无罪的血呢？
血做一个代表是有意义的。
血做一个代表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血是一个生命的记号。
因为血是生命的记号。
它代表这个生物存在的生命。
它代表生物存在的生命。
一个祭物，一个牛，一只牛，一只羊，它血流尽了，它就死了。
一个祭物，一只羊，一只牛，它血流干了，它就死了。
同时，血也是一个赎罪的代价。
而且血亦都是一个赎罪的代价。
一个犯的罪，一定要有罪付出的代价，就是血，就是生命。
犯了罪一定付出罪的代价，就是
血，所以用血来代表生命。
所以用血来代表生命。
这个生命付出的代价就是血。
这个生命付出的代价就是血。
第三，这个血也是一个洁净的工具。
第三，血也是一个洁净的工具。
那么这个祭物要涂，它的血要涂在祭司人的身上。
那个现在的血要
祭物的血要涂在祭司他的耳朵、手指、脚趾上。
祭物的血要涂在祭司的耳啊、脚趾啊、手指那里。
这个血要涂抹在祭坛跟香坛的坛脚上。
那个血要涂抹在祭坛和香坛的坛脚上。
那意思说，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成为一个交换的条件，把我们这个人买去了。
耶稣基督用作为一个交换的条件，将我们买去。
这一些侍奉神的器具是被分别出来归于耶稣基督。
这些侍奉神的器具是分别出来归于耶稣基督。
所以在利未记十七章十四节，
利未记十七章十四节，
论到一切活物的生命都在就在血中。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三节，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三节，
以弗所书十一章十三节，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这里告诉我们说，每一次你来到神的面前，神都要求血。
每一次你来到神的面前，神都要求血。
要有基督的血，他才接纳替我们赎罪。
一方面是替我们赎罪，
一方面是和解，我们跟神之间和解。
一方面是和解，同我们神之间
的关系。这个挽回祭这个字呢，在旧约就是指的约柜上面的这一个施恩座。
挽回祭就是指约柜上面的施恩座。
这个约柜呢， 它是一个皂荚木做的一个壳，上面包了金子。那么在这个上面的盖子是纯金做的。
那个约柜上面的金嗰个盖子是纯金做的。
上面是竖了两个天使基路伯。
上面有两个天使基路伯。
那么这个施恩座代表一个什么意思呢？
那个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个施恩座的意思就是挽回祭。
那个施恩座意思就是挽回祭。
在那里，他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
在那里，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
同时让我们与神和解。
同时让我们同神和好。
这样子，神的恩典才能够临到我们。
这样神的恩典才能够临到我们。
所以在旧约里面，这个大祭司他要来到施恩座前。
在旧约里面，大祭司来到施恩宝座前。
在利未记十六章十四节。
在利未记第六章十四节。
十六章。
十六章十四节。
又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又在施恩座的面前弹血七次。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祭物的血陈列在神的面前，
在用祭物的血陈列在神的面前。
因为这个血呢，是代表着将来要来到的耶稣基督所要流的血。
因为这个血代表将来要来到给耶稣基督所流的血。
这个血是无罪的血，必须陈列在神的面前。
这个无罪的血必须要陈列在神。
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
满足神公义的要求。
我们这些在这个血的遮盖之下的人，在神的义保护之下的人，才有资格来到施恩座前。得与神和好，
我哋啲被罪洗净嘅人，被遮盖嘅人，先能够嚟到施恩宝座前，被与神和好。
这个不在乎人的功劳，
呢个唔在乎人嘅功劳。
所以罗马书三章二十七、二十八节，
罗马书三章二十七、二十八节。
即使这样，哪里能够夸口呢？没有可夸的。用合法没有呢？是用立功之法呢？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看定了，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人世间得救有两种观念，
人世间得救有两种观念，
一种叫做立功之法，
一种叫立功之法。
所有的宗教都是立功之法，
所有的宗教都是立功之法，
就是要靠人的善行去做好，
就要靠人的善行去做好。
所以佛家说放下屠刀立地怎么样成佛，
所以佛家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就是你要改过自新啊，你要重新做人啊，
要改过自身重新做人。
但是称神其实根本不在乎你改过自新真实好好做人的那个行为，
但真的有个神不是真的在乎你改过自身真正好好做人的那个行为，
因为他知道人的这种好行为里面有太多自私虚伪的成分。
那么他们知道人好行为后面有很多虚伪自私的成分。
神根本就不在乎人的这些改过自新的好行为。
神根本就不在乎人的改过自新的好行为。
神看重的是耶稣基督。
人看重的是耶稣基督。
因为只有那个才能够满足他公义的需要。
因为只有那个才能够满足神公义的要求。
他所定规的就是无罪之人的血，只有耶稣才能够做得到。
他所定规的无罪之人的血，
所以这不是简单，这非常难呐、啊。所以我们做不到，神才替要耶稣替我们做了。
那个好难，我们做不到，所以神先叫耶稣替我们做。
因此就有所谓的立信主之法。
所以就有信主之法。
那意思就是相信并且接受耶稣基督救赎的大功，
意思就是要相信而且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大功。
就说我不能，我不够资格成为神的儿女，
就讲我唔能，冇资格成为神的儿女。
但是耶稣基督够的，
但耶稣基督系够。
我就把我自己夹带在他的里面，
我就将自己夹带喺佢面嘅里边，
好像一本书，
好似一本书，
那个书签放到那个书里面。
个书签放喺书里边，
这本书被带到哪里去，那个书签就跟到哪里去。
嗰本书带到边度去咧？个书签就放喺里边。
信主之法就是把我自己放在基督的里面。
信主之法就将自己放。
我相信他所做的功能够满足神一切的需要。
我相信佢所做嘅功能够满足神公义。
然后我让他来成为我生命的主宰。
我让佢成为我生命的主宰。
这叫做信主之法。
这个就叫做信主之法。
这才是我们基督教信仰与所有宗教不同的地方。
那个就基督教信仰同所有宗教不同的地方。
所有的宗教都靠人自己的努力，
宗教都是靠人的努力，
但是基督的信仰就是唯靠基督，
但基督的信仰是唯一靠基督。
下面这是为万人所预备的，
跟着是这个是为万人所预备的。
第三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
第三章二十九，
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人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人为义，这样 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基督的救恩是为全人类所预备的，
基督的救恩是为全人类所预备的。
因为神是造每个生命的主，
因为神是造每一个
他是每一个人的神，
他每一个人的神。
但是只有那个谦卑肯相信并且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可以进到神的面前，
只有谦卑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才能够进入神的面前。
这样本来这个律法所做不到的事情，
本来律法做不到的事情，
却是因着耶稣基督能够完成了，
因着耶稣基督就能够完成了。
这叫做成全了律法，
这个叫做成全了律法。
这是一个非常动荡的时代，
现在一个非常动荡的时代。
我们都活在经济不景气的压力中，
我们都活在经济不景气的压力当中。
没有人知道再过6个月再过1年美国经济的状况会怎么样，
没人知道再过6个月或者1年美国经济会怎么样。
就是新总统也不是救主，也不能够救我们，
即使新总统也都不是救主，不能够救我们。
但是更重要的并不是怎么样保住你的工作，保住你家里当有的收入，
更重要的不是保住你的工作，保住家里边当有的收入，
更重要的是你跟上帝之间有没有一个永恒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你跟神之间有没有一种永恒的关系。
神的义是指的神他公义的属性，
神的义是指神公义的属性，
对人的审判的标准，
对人审判的标准，
同时也是一份礼物啊，他要赐给那些接受的人，
同时一份礼物要赐给那些相信的人。
因着相信我们被称为义，这是接受耶稣基督他救赎的大功，
因着相信我们被称为义是接受耶稣他的大功，
神就要宣告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神就宣告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因为只有无罪的耶稣他的血才能够满足神公义跟慈爱的要求，
只有无罪的耶稣他的血才能够满足神公义和慈爱的要求。
我们借着这一个血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借着这个血来到神的面前。
因为得救不在乎人的努力，
因为得救不在乎人的努力，
而在乎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而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当然得救不是一个，不过是一个起头而已，
当然得救只不过起头。
基督徒我们得救之后有一条成圣的路要走，
我们得救之后有一条成圣的路要行。
但是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清楚地明白，我们是被神宣告成圣称义的人。
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我们是被神宣告我们是成圣称义的人。
其实加不加入美国籍这个一点都不重要，
其实加不加入美国籍这个不重要，
真正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加入天国的国籍，
真正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加入天国的国籍。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当我们思考你救赎大功的时候，
亲爱的主耶稣，当你思考你救赎大功的时候，
我们不得不非常恭敬的也非常严肃的在你面前，
我们不得不非常恭敬而且严肃的在你的面前。
多少时候我们藐视跟轻看你所成就的救赎大功，
多少时候我们很轻视轻看你所成就的救赎大功，
甚至我们忽略或是浪费了你给我们的恩典，
甚至我们忽略浪费你给我们的恩典。
主啊，今天你借着你的话再一次提醒我们，
所以今天借着你的话语你再一次提醒我们，
我们都是你自己用宝血重价所赎买回来的人，
我都是你用你的宝血重价赎买回来的人。
因着你的血我们才能够有资格进到父的面前，
因着你的血我们才有资格进到父的面前。
主啊，若是我们所做的不合乎你心意，求主继续的用你的宝血来涂抹遮盖，
主啊，用你所做的不合你的心意，就求主再一次用你的宝血来涂抹来遮盖，
让我们心里面激发起那回应你爱的爱，
用你心里面再一次激发回应你爱的爱，
使我们愿意把自己更深的投入在你的里面，
我们愿意更深的将自己投入你的面前。
主啊，为我们当中还是慕道的朋友祷告，
主啊，为我们当中还是慕道的朋友祷告。
主啊，你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够陶醉呢？
主啊，你的话跟我们说，我们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够陶醉呢？
实在主，你已经为我们付上了很大的代价。
的确，主，你已经为我们付出好大的代价。
主啊，让我们能够接受这个救恩。
主啊，让你能够接受这个救恩。
让我们能够被称为义。
让你能够被称为义。
就是因信称义。
在因信称义。
能够成为父家里的人。
让我成为父家里的人。
叫我们的灵魂得救。
叫你的灵魂得救。
主啊，你帮助给我们，赏赐加添我们这样的信心。
求你帮助我们，赏赐加添我们这个力量。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